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女神，你得准备出门啦。
好啦，
今天对你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嗯，
弥撒千万不能迟到，知道吗？
知道知道，
我都记得今天是我爱妻的大日子。哎，这要说起来嘛，几年前的今天，我的爱妻丽莎就在天主的召教下成为天主的子女，哎，也因而呢成为我的爱妻了。哎，所以今天对天主的感恩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要忠诚的。
多么啊、
哎、
你别在那儿自顾自的说个梦。
怎么了？
今天是圣母升天节嘛，
我知道、啊、
是我和孩子临洗的大日子。
对呀、啊，
所以今天我们全家都得一起到教堂感谢天主。
对呀、啊
哎，说拜年时间是不是来不及了？
我刚才我再看看，啊，现在呀，现在才六点不到哎，
哎，
我还以为，哎，难怪孩子们，我一个二个去叫都不理我，都说好，我知道了，都在跟周公打交道，你看看，哎。
多么 啊都是你啦，害我匆匆忙忙的。哎，那我先去准备早点。
随便准备一点就行了啊。
不用了不用了。
啊老爸。
我已经把早点买回来了。
哎呦，你看老爸真是勤快的嘞。
你们看有三明治、沙拉。
嗯，好棒、啊。
还有多么喜欢的烧饼、豆浆和火烧。
哎呦天哪，老爸你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是专门喜欢吃这个的。老爸谢了谢了谢了谢了。
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嘛。
嗯，对啊。
也是丽莎临洗的重要节日啊。所以今天呢，我感谢天主之外，我也特别感谢丽莎一直照顾这个家。丽莎可真是个好媳妇。
嗯，我娶得好。
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决定让丽莎歇一会儿，享受一下被人照顾的感觉。
那丽莎一定想说，我天天领取就好了。哎，老爸，哎，我觉得你回回碰到什么事情，你都会来点感情加分啊，不错。待会儿呢，你的好媳妇丽莎，一会儿你看看她啊，那眼泪掉的又跟洗衣机的水一样了啊。老爸，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家媳妇可是个泪人儿啊。好了，丽莎丽莎，来来来，看看有哪些不足的早点，你再去准备一下，好吧？
老爸，谢谢你，尤其是谢谢你跟多莫，一直对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一直这么忍耐。我啊，
哎，好好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啊，嗨。泪如雨下哦，哎，来来来，感情我们不要再加分了啊！哎，我看这样，今天我们要去教堂，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福音，好不好？
好啊！
今天的福音，今天是圣
母升
天
节，
哎呦，他的福音在本子上印的字儿都不一样。
对啊，而且大家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
对对对对对，这是啊，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把这个福音念完之后呢，再请老爸来给我们点是点是这里面所包含的多重意义啊。
嗯，
好，我们来，这个是那时候，哎，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那时候，
都是那时候、
哎、
啊。
那时候
圣路加福音哦，
哎，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扎加利亚的家，就向丽莎请安。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丽莎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请看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侍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了我做了奇事，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了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伯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丽莎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嗯，这就是今天圣母升天节的一个全部的福音。
对，我们这个福音好像真的很熟哈。
对，大家非常熟悉，
非常引用这一方面的。
对，
那这里面呢，在今天的引用的这块是它一个影射的意思，就是说，哎，玛利亚的精神。
嗯，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刚刚蒙天使哈、
啊、来报喜，
圣母领报的
领报的时候呢，他一领报完了，他马上圣天使告诉他说，哎，那个是
他表姐
怀孕了，他马上就开始就赶过去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才对这一点特别的明白的，第一个肯定他的爱心，他的毅力哈。如果没有爱跟毅力，他就没有办法照顾胎儿跟后来所受苦难的软肋体。那因为爱的产生的那种力量跟他坚持的那种对天主忠贞的那个毅力，所以这里面暗示出来，用这段来说圣母升天，好像跟升天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生命中间的人格特质啊，在这里面可以表现出来。
对，而且我读了这段福音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们所读的这个圣母经的大部分的那个经文啊，都在这篇福音里面显现过。还有我们念这个圣母军军团的一些祷词的时候，
这个中间的连贯性，
对对对，好像也都是在这个话里面啊，这就感觉到这个好像非常熟悉。那么刚才老爸说他这个圣母玛利亚一接受了天使的领报之后，也知道了他的表姐怀孕了，就赶快去看他表姐。那在我的想法里面呢，是可能圣母玛利亚想到的说，她是刚刚怀孕，而且好像天使也已经跟她讲说，这个她的表姐已经怀一阵子了。她赶着去看她表姐，一个是帮忙照顾她表姐，第二个她从表姐那里是不是能学到一点经验，就是自己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在生理现象或等等会不会是什么不一样。她去问别人也不好问，她就问她自己的表姐，而她表姐也这么了解她，所以她就这个毅然决然的，也是走路走这么远，但是她还是要去看她的表姐，有没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这可以讲说，我们来讲说这有点感应哈。那既然她是接受了圣神，那么她就激发她内心的 那种爱的根苗出来以后，哎，有什么毅力让她去。她说由这个拉扎勒到了南边，拉扎在北边嘛，到南边的那个
埃
因卡林那个城哈。那这个要走三天呢，普通人要走三天，
而且好像也要跨过一些沙漠啊，或者什么不是
旷野啊，
什么对，
旷野。那么他说，以一个这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来讲，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旅程。
对，
那她这样一个人这样去，哈，那这个是
老爸那时候她老公哎、欸啊，为什么没有人陪她？
她老公还不太适应，
不太知道
哦，
因为她一得到这讯息的时候，她就去了。
哦，所以他其实并不知道玛利亚已经怀了身孕了。
对，他就若瑟还不知道。那圣母呢，他一接到这个领报之后，他就马上启程去看他表姐了。所以可能呢，若瑟要赶言没赶上他了，但是也没想到说他会这么动作快的就去看他表姐了。那可是他们表姐夫是谁？我们这圣经我好像没看到。
你说表姐夫啊？可是表姐夫就在家里照顾表姐了，因为好像那个丽莎的年龄是比较
大
的，
对对对。
他们本来以为是不会有孩子的。
而且那个时候的男人可能是都比较低调一点哈，都不愿意太显明哈。
表姐夫曾经也出现过，他不是就在那个圣殿里面吗？哈，他当这个是得到这讯息的时候，他几乎就不敢相信嘛，很迟疑嘛，后来就把他变成哑巴，你都不要讲话了嘛。等到生了孩子以后，
那以后
记得，
我以后千万什么事我都要知道，我不要当哑巴。
后来等到这个是孩子生出来之后，他才开始讲话了。那这段时间就是说，哎，天主的恩宠，天主的德能，有的时候要叫你保持沉默，就像耶稣显那个圣容的时候要门徒保持沉默一样。
可是老爸这里有一点很有趣啊，他说丽莎就充满了圣神，当胎儿在他腹中欢悦，然后他去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 哎，你看他马上就知道说，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你看他好像很早就知道说，玛利亚怀的是主耶稣基督。
对，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怀的时候也得到圣神的一种指示，
对，也是有天使来
帮你，是一个开导者，所以那么你像你的这个孩子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有暗示他。那因为做母亲必须对孩子一些了解的，家里怎么走的路，所以到他旷野去那么多那种苦守的精神，如果是说不了解的话，真的一点担心不让他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一切的安排，我们在说别人不知道，母亲都会知道。
所以那个丽莎怀的就是若翰呢，
对，就给帮耶稣施洗的，
就是主耶稣的表哥，
对，
就前头部队啊、
嗯。
那么现在当然是说他在这个感应上来讲，肉体的感应上来讲，马上对的有心灵的就呼应出来了。
嗯，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会牵涉到什么？一种圣神的感动，圣神的显灯了以后就感动到我们今天所体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圣母会升天？
老爸好厉害，你看他又回到圣母升天这个主题。
对啊，
又绕了一圈，绕走了又绕回来了。
对啊，为什么他会升天啊？
嗯，
你看在福音里面只有两个，耶稣升天，
然后圣母
升天，
那自然，那耶稣升天是自然，因为他就回去而已。
对对。
那么圣母升天，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会升天？
因为耶稣借着圣母受胎为凡人，然后传达了上主交派给他的任务，了了之后呢，他要上天，可是不能把妈一个人丢在地下呀，非得把妈也接到天上去。哎，
谢谢你的解释，
孝顺，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
孝
顺，
孝顺，老爸，你可不可以制止他？
但是你现在讲的说，这个还不是由耶稣来做决定的，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还讲说我的父母哈，
对。
那父叫我来，父叫我回去，但是我这个母亲这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在耶稣看来，你看他在对妈妈讲话的时候，女人，
对啊，还有不叫
妈
妈
母亲，对他都没有叫他母亲，
对不对？
对啊，
啊，所以这个东西的，但是在这个有的在你看有一个地方写的蛮好的，是不是？今天读经义还是在哪里？
嗯，
我看，
不是，对，就是在圣母升天的前面一段哈。那个
是这个讲的，前戏弥撒，
前戏弥撒里面的读经义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
你是讲那个天上开了，然后
不是？你看他们将上主的月柜抬来啊，安置在大卫所的帐篷里面啊。这提月柜，
月柜，
那么玛利亚跟月柜有没有相互的那可以互通的地方？月柜是旧约的，
对，
换不到。耶稣是新约的，那么玛利亚怀这个是耶稣，在他的这个是我们讲的生命的子宫里面啊，
对，
那么他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月柜，所以你看他这里用月柜来讲，
把圣母玛利亚整个身体就当成是月柜的一种，
就是在那个前夕弥撒读经一编年记上，那里头有讲到，就是说达卫吩咐勒卫人的族长，由他们兄弟中指派一些歌咏者，然后把约柜，上主的约柜抬来安置在大卫的
帐篷
里面。
好，那你我们用这个来看哈，
嗯，
如果说约柜是天主旧约的盟约，
那这个就是新约的盟
约
了。
新约的盟约，那么是玛利亚就是约柜，存在的耶稣的。
老爸好厉害哟、
那这样子说。我们重视这么重视约柜，都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
那我们要重到玛利亚，
对呀、那就是玛利亚的尊贵的地位，由这里就可以看过来了。
对，
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想，他为什么会怀耶稣？因为他是无罪、没有原罪的人，没有原罪的人，全世界
就他一个，
有人类空前绝后就这么一个人了。
嗯，
是。那所以这种人他不能够跟着尸体毁坏呀、那一般来讲说耶稣叫人升天呢，他必须什么第二次来，但是你的肉体必须腐烂以后啊，他再给你，对，那你给你一个新的肉体啊、那么让你灵魂有居住的地方再上去，必须肉体的腐烂。那既然无罪， 他就不能够经过死亡腐烂的这个过程。
嗯，
那怎么很容易把他接过去嘛。
嗯，
所以玛利亚死了以后是进了坟墓就升天了，
直接这边进去，那边就上去了，
就上去了。因为肉体没有腐烂，就上去了。所以他是唯一的跟耶稣一样的，是肉身升天的。
不是经过腐烂之后，耶稣说啊，你们起来吧，又来一个新的躯壳，灵魂就进了躯壳了。那、可是我们总会觉得哈，有的时候。我想这是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老爸可能也碰到过一些我们其他这个有教的朋友啊，他们就会专门拿着圣母的这些话题啊、来对我们有一些质疑啊、说你们凭什么说他升天，他什么时候死的圣经里头并没有任何的记载啊，那他升天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看耶稣知道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圣母完全圣经里头没有，不管新约里头或者旧约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记载，你们是瞎蒙，你们是瞎扯。
不，那我们讲那个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文字记载的，一种非文字记载的，它传递下来的。那么教会就是一开始就相信这个事实，那么所以就传下来，所以圣经不是说是在一九多少年什么那时候才开始的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教会的传统就肯定了圣母升天。
嗯，
就像我们的历史啊，不是也有两种吗？一种就是老爸讲的，我史实上记载的。那在古时候还有拜官野史啊，
那民间流传。
那在现在还有口述历史，就是说曾经走过一段历史辉煌时代的人，他们用他们的口来传述。他们经历
在过去的那、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有些就不是在圣经上或什么记载的很清楚的，而且每个人对事件的看法不同。我们看四部福音当中，其实都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观点。
那像我们讲说，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圣母死了以后，门徒都回来了。这是事实啊，奇怪，门徒怎么会知道？那时候又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
也不能打电报，
他们怎么都回来？
也不能发 email 啊，
哪有 email？ 我还用 MSN 呢。
是他有 email， 为什么？
心电感应，
都回来了。
嗯，
那就说，耶稣死了以后，他交代给门徒的，真都做到了，就是大家的母亲了，所以大家都回来啊，那就可见说，如果我们相信门徒都回来，我们相信门徒看他死，是不是？那么他的升天可能就有在自然就讲出来了。好，但是他没有像门徒那样子说，一层一层的把记录下来。
我老爸，这可以看出一件事实，就是说，其实他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除了对耶稣非常敬重。非常敬惜之外，你会发现他的门徒事实上对玛利亚也非常敬惜。虽然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啊，对玛利亚的记载其实并不多，那对他讲的话几乎都是莫存于心啊，
对，
都没有记载出来。但是点点滴滴你都可以发现呢、就是说门徒对耶稣的母亲，你看耶稣把他的母亲在他临终的时候交给他最钟爱的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在耶稣的这个整个传教史当中有一定的分量，当然他对其他的门徒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把这个责任照顾母亲的重责大任就交托给他最爱的门徒。可见耶稣对玛利亚的敬爱，然后门徒对他的敬爱，对玛利亚的敬爱，因此玛利亚应该不像一般的所谓妇女或者耶稣口中所谓的女人而已。
好，甚至你看他在门徒开始传教的时候能够照顾门徒的责任就在于玛利亚身上、他真的是一种母亲的照顾一群孩子一样的、到达自己生命的结束。那么所以玛利亚生命的结束跟耶稣生命结束都是一样的，都是为爱而奉献而结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来看的话，慢慢就去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切割切割切割到来，它是有这种的价值可以升天的。我们不能讲说一人得道，也是耶稣得道了，大家跟着升天了。不是说他可以一串像粽子一样拉上去的。你有具备的条件，你的条件是更加不一样，空前绝后的条件，是天父所拣选的。完成任务，那你的赏报是什么？那我们天主在这，我为天主做了什么？ 天主给我什么，是不是？那天主给他最大的恩惠啊，那就是说，哎，你任务完成了，得该回家了吧？
嗯，
啊，那你回来了嘛？我拣选了你，你完成你的任务，
嗯，
啊，所以我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他是有资格直接升上天的，那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嗯嗯
啊，那当然人家讲了很多用这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哎，他既然是平凡的人，他为什么要升天？哎，为什么只有他升天？那门徒呢，讲应该也有升天的机会等等的，那这个都是层次上的不同。我们肯定升天，但是升天是先后的次序的问题啊，不一样。
那在我的在我很多的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圣母玛利亚啊，她在啊接受天使来报说他这个天主将借由他的身体降生为人来拯救世人，他的不能接受的程度是一直天主等到这个天使跟他讲说你表姐嘛是赶快那内吼，那他才哎哦有吼，有个表姐当在前面跟我当这个先行者啊，那他就比较更坦然接受，有没有这个作用在里头？
也有，
有，
因为我们真的来讲说，当一个人猛然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是。哎，马上就可以接受了过来，那必须讲，你不要怕了，还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
谁也跟你一样啊？
那我们在今天切了这个问题，他
嗯，
本来应该是8月15，哈，
对，
是升天的日子，是不是？
对，
那可就是有时间，啊，有地点，因为你现在你看着去朝圣的时候啊，有圣母升天的那个住原来的地点，
嗯，哎，
那就是说时间地点都有了哈，
嗯，
那就试试就看。人家口述过来的，
嗯，
那在台湾为什么会把它改为这个
主
日的延后了呢？啊，那就因为说我们刚刚来台湾的物质很缺乏。那在中国大陆以前的时候呢，那是真的讲是说那是一个大的节日，
嗯，
在大陆天主教它都有四个大节日哈，第一个圣诞节，
嗯，
第二个耶稣复活，
嗯，
第三个圣神降临，第四个圣母升天，
嗯
嗯，
对，这个四个大三礼日，啊，所以应该是说它是单独举行的。那么台湾因为呢经济不好，平常的话呢大家都忙着工作赚钱，那么八月十五那天没有办法真的讲说到圣坛。
如果他不是星期天的话，他比较
那所以说我们报请了这个是罗马教廷特
准
延后。这是一个在，我们延后的不是说我们是随便是由中国主教团来做决定的，
嗯嗯，
报请准以后我们这样做决定的，所以那就是哎，这个主日它变成为十五号以后的第一个主日的，那就是圣母升天的纪念日。
嗯，我知道好像有些教堂如果是以圣母升天这天当他们的主保或主保日的话，
嗯，
他们还要举行圣母游行啊，
嗯嗯嗯，
像在南部的这个万峦啊，或者万金圣母圣殿这个地方啊，他们也是有很非常盛大的这个有圣母游行，我们去参加过一次啊，觉得是哇，真的是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真的那些村民啊什么的真的是表现出他们对于这个主或者是圣母的一个恭敬啊。那么在这里我就要请教丽莎，我的爱妻，
嗯，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当圣母玛利亚，你要当玛利亚的表姐丽莎呢？
哎，这个问的好，
要拖大一下是不是？
啊，哦，不是，绝不是这样子啊，因为事实上我的主保是七月四号，匈牙利的丽莎，
嗯，
啊，
那
她 是
丽莎，
对，她是一个喜欢散播和平的人，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和平的人，所以她不但为她的先生和儿子解开了纷争，同时呢，也为她的整个家族解开了纷争，
嗯哼哼哼，
那你不觉得我跟她很像吗？因为我不停的在散播和平啊，对不对？谁有争执啊，都会跑来找我啊。
可是你嘴上没有衔一只橄榄枝
啊？行，我还衔一条鱼。
那和平哥飞来的时候都衔了橄榄枝的。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玛利亚她讲的这段话就有意思了啊。这段话虽然在圣母君的连贯经里面我们常念了，但是我都觉得她充分宣扬了玛利亚绝非普通之人。你看她说，她不但很清楚天主在她身上所做的工程，而且他还 他绝对是个最好的传教员。为什么？你看他说，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守备大师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是饥饿者饱享美味，却是富有者空手而回。你看这几句话就充分地显现出天主的慈爱跟天主的能力。因为所有那些高傲的人，所有权贵，所有富有者，其实都不是天主要拣选的人，
而且也都不是天主的对手。你推他就下去嘛。你有再高的权威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主不要你就是不要你，他不要拣选你就是不要拣选你嘛。
你看，我们再看哈，一般都很赞美这一句说，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
的
心
灵
欢
悦
我的
救
主。”
他为什么这样讲？哎，如果是说一般的人哈，当他表姐讲他说你是女人中蒙祝福的，你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降临我这里，那么这是怎么会临到我呢？那这个是说，如果说有他表姐口中这样赞美他的话，他沾沾自喜，是不是？
或者讲您太客气了，
哎呦，没有这么好啦。
对，
他马上就什么，把一切归于
上
主，上
主，
对。所以他这个就讲到他的谦卑的性格就出来了，那忠于天主的那种的崇拜的心，那个虚心接受的心，这些都表现出来了。好，所以我们以后的那个祈祷的都是用这个模式，一切归于上主，感谢上主以后我们再开始说他的。
对啊，你看啊，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
受
显
扬，
愿
你
的国
来
临，愿
你的
旨
意
奉
行
在
人
间。所以一开始都是你的，
对，都是
所以我们不但要有祈祷的时候不但要有谦逊的心，而且要荣耀归于上主。
对，
所以而且他自己你看，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侍女，他是把地位降得很低，
他把自己当成是婢女一样的。
那我们一般的人如果说哎呀生了个男孩子的话，在家庭里面呢，在地位马上
抖
起
来，
他是为普世的人生一个这个男孩子，那更不得了的地位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曾经跟那、一个教外的朋友哈，为了圣母的事情起了一些争执。那么这个争执的最后呢，我实在是气不过他们，一直说这个说那个说那个有的没的。我就说，不管是我们的天主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称谓也好，他既然拣选了这么样一个女人，要借着这个女人降生为人，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救人的话，那么这个女人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敬的吗？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去崇敬她好了，尊崇她好了，这有什么不对呢？
对，
为什么一直要编排我们说，哎，你们都比较信玛利亚呢，你们都比较爱玛利亚呢？人爱妈妈也没有错呀，但是爱妈妈并不表示我不爱爸爸呀，对吧？我就后来我就这样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自己想想这个问题，不要老编排别人的不是，你们又崇敬了些什么？
老爸，你看他的火气依然如旧。
我只要碰到有人来怀疑圣母的，我就很生气。我说他不就是个妈妈，教养出这么一个好儿子，那还不值得人家去崇敬他吗？孟母也不过就是三千而已，就受了千古中国人的这个赞扬，那他呢？圣母呢，对不对？亲眼看到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不能有任何的反抗，他就默默的心里心痛的在淌血的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他为了救人嘛，他救了你们还这样
啊？多么好多么！
现在我们来想啊，你这困扰哈，实际上教会也接受了这个压力，所以你看看。在那1950年的时候哈，教宗比约12世，他就开始发布一个命令了，是因为什么？按普世教会全体主教一致的信仰跟愿望，那么宣布一个事情，就是圣母的灵肉一起升天。
哎，老爸很会猜哦，
一定要相信。
什么猜？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有这个疑问呢？然后他就准备材料都出来了，
这不是老爸准备的，他是不需要准备他就知道的。
1950，再讲一次，我下次我跟别人说，1950年哪一个教宗？
就是那个
比约十二世
，好，
那时候就说，哎，大家信的如果不坚定的话，那我就教会命令说，大家主教通过了， 一定要信仰这件事情，要肯定这是已经是事实的。那所以说变成说宣布圣母灵肉一起升天，这肯定的，那就不能再怀疑了，不要再讨论了，表决通过了。
嗯，
哎，东母啊，话说回来啊，你是老爸的孩子对不对？
对，
没错吧？
对。
嗯，
好，那老爸凡事记得这么清楚对不对？
对。
好，那今天是这么重要的日子，
对，
那你有个最重要的工作，你为什么还不做呢？我们孩子还赖在床上呢，你拜托你好不好？
我得去 叫他们起床了。
是
了，哎呀，真是的。哎，不过你说老爸这么那个好，我跟你讲，我到老爸这个年龄，我跟他一样，都传承下来了。
好，那我就看你到时候1950年你记不记得住了。
1950年比约12世，我现在都记住了。
到时候你又忘记了。好了，赶快
忘了有爱惜提醒我有什么关系。 好我就叫孩子，
孩子。
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先谢谢老爸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升天呢是一中国人一向的梦想，所以当我们不能达到这个愿望的时候呢，我们才用很多取代的方式，比如讲放天灯呢，什么这种意思，就像希望我们的愿望啊能不能去，那我们的讯息上去天主那边传递一个消息，那可以讲到升天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人可以升天啊。那么现在他自己先去开路为我们准备地方了，圣母又上去了，耶稣准备怎么住的地方，但是圣母曾经，你一想知道说他在人世间那么细腻，那我们去的话，圣母已经帮我什么，不但准备地方，他打扫都打扫好了，吃的问题啊，睡的问题他会帮我们沾罗了。所以说啊，我们如果说升天的时候又多一份保障了，因为圣母在，以妈妈的细腻的爱心啊，一定比耶稣所准备的要周到多了。那我们纪念这个节日，当然了，要用感恩的心啊，期望的心，等待我们在天上的相会。